弟兄姊妹们晚安。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哈，本来是要定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结果后来讨论又怕说定得太属灵，怕有些人不敢来哈，那就定成情绪的低谷。那其实这两个呢，彼此是非常非常深刻相互影响的啊。我们属灵低落，你的心情也不会好起来，对不对？你心情好的时候，不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影响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那不管它叫什么，这个题目主要的意思是讲到，当我们这个人很低的时候啊，我们的 mood， 我们的 spirit 很 low 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克服它？在座从来没有低谷的，请举手好不好？那我感谢主哈，对，我决定相信我们都有啊。你没有经过低谷的话，人生少掉很大的这个放哈，失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想神都带领我们，而且圣经上讲的这么好，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哈，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 positive 一个正面的态度，就是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花香常漫啊，神一定让我们的生活里面会碰到风浪，会碰到风暴，会经过低谷，都会经过啊。圣经上有叫死荫的幽谷，圣经上也有叫做流泪谷啊，就是你那个谷穿过去，你就是非流泪不可的。那个苦，那个环境会让我们难过到一个地步，痛苦到一个地步，它是带着眼泪走过去的啊。那个环境可能严重、严肃、危险到一个地步，我们叫做死荫的幽谷。那根本就是死亡 shadow， 它根本就是笼罩在那里，让我们从中间穿过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情绪的低谷呢，其实相较起来是容易很多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克服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一生里面常常活得不快乐啊。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用一到十你怎么去衡量你的人生，你对你这一生里面或是对你目前的情形你满意的程度，你到底会给自己打几分？十分是 excellent 哈，那我们不要打零了，打零了太煞风景了哈，太辛苦，你自己会给你自己打几分啊？所以情绪是难免有的哈，低落是一定会碰到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克服我们情绪的低落，能够怎么样子能够从灵性的低谷里面，我们能够用一个对的方法能够尽快的走出来。那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也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学习的哈。这个难免会有，那么我们怎么样子 properly 的 handle 它，这是今天晚上的重点。那就好像你开车哈，你如果没有学会用刹车的话，那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人的情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情绪，有愤怒的情绪，有兴奋的情绪，有低落的情绪，有灰心的情绪，有各式各样的情绪。但是在诸事上，我们怎么样子节制？怎么样子能够学会刹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说你快乐不需要拘束它，其实你快乐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节制去刹车的话，中国话叫什么，乐极生悲哈！你有时候在太快乐的里面得意忘形，你就做了很多将来叫我们后悔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各式各样的情绪其实都需要节制。那当我们低落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是讲，当我这个人很低落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们会说，余弟兄，你也曾经低落过吗？我跟你说，好 ，many many times 哈，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低落。虽然我活得，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性格，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健康的性格哈。我大体来说，我都是活在很正面这个很健康的情形底下。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低落啊。那这一辈子不知道多少次被环境、被我的疾病、被我自己被仇敌。打的人整个垮垮的，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弟兄姊妹讲啊，我忘了是读大几的时候，那阵子低落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哈，整个人就是什么兴趣都没有，讲话兴趣都没有，吃东西兴趣都没有，我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我那时候坐车读台湾的这个政大哈，在木栅台北的近郊，我就坐车就坐到台北下来，走路上路桥下路桥，然后所有人在我旁边，西门町的人在我旁边，我通通好像没有看到一样，我自己老筋就这样一直走，我就是走不出我的低落来。然后我要搭车到台湾的淡水，不是去自杀哈，台湾的淡水是有名自杀的地方。我沿着河边走，也发现我都洗得不起来。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很低落的东西那样子抓着自己，很辛苦哈。后来神那天快结束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更新，给我一个很大的释放啊。我没有空心的去讲那病的事情，服事上受到有时候受到的伤害、灰心，还有我自己有时候自己的软弱跟失败等等哈，还有人际关系的失调，有时候会跟人发生冲突，对不对？我想我们夫妻有时候都难免会吵架哈，那个一吵架的时候，第二天班都没办法上，整个人都卡在那边哈。我相信这一类的关系感觉我们都会有。那今天晚上呢，我前面先给大家几分钟哈，你稍微先给自己的情绪打个分数，你不用写上去，如果你怕旁边人看到，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就好了，好不好？你大概看一看，你会给你自己打几分？你如果选一就表示是一分啊，你选二就表示你是两分，那么你把这个自己打完了以后，把它三个加总，看看你是几分，好不好？然后第二题呢，是说试着列出三项最容易造成你情绪低落的原因。我本来不想写例如的，因为这个电视姊妹常常说你写例如，人家都照着你写的去写了，都不想了。但是我还是举了一些例子哈，例如说这个与人冲突，不管是夫妻或是父母亲跟孩子，或是跟同事跟弟兄姊妹啊，冲突会造成低落，工作的压力，或是你犯罪哈，里面有一个不安造成的低落，生病等等哈，你自己试着去写三个。觉得最容易造成你低落的原因我给大家大概五分钟的时间，你们赶快停一下好不好？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底下还有另外两题我们需要讨论的。好，那个前面这个分数哈，你们自己写的，然后自己稍微加起来哈，那你不用告诉我你得几分哈，我只是给你们当个大概的参考就是了，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并不是什么专家的分析哈。如果你得的分数超过十分啊，例如说十一分或是十二分的话，那你需要赶快找人帮忙哈，因为这活得非常非常不快乐，而且是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不快乐哈。所以需要赶快找人帮忙。那如果你的分数是八分到十分的话，那也不要太单言，能够找到属灵同伴，找到有人能够一起分担，一同陪你祷告，因为也算是比较严重哈。虽然不是像刚刚十一十二分这么严重，但是这样子的生活其实很辛苦，这绝对不是神希望我们过的生活的情形啊。那你如果是五分到七分左右呢，就是表示你很有成长进步的空间，赶快加油哈，你可以过得更好，让你的明天要比今天更好啊，自己努力好好追求主，好好靠主啊，就一般可以克服的哈。那如果你的分数是三分到四分的话，请你会后一定来找我，因为不是因为这是教会很需要你这样子的人去回头帮助别人哈啊，就是Happy boy, happy girl, 你们这个活得很快乐，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忙。教会有很多这个很辛苦的人，也许你的快乐能够带给他，或是你怎么样子能够 overcome 这个低谷可以跟别人分享哈。那有一本书很有名，他说快乐是一种选择。那我不晓得你们赞不赞成这样讲法。这很有名的一本书哈，他说快乐 ,happiness is a choice, 你们觉得赞不赞成？都赞成，还可以。弟兄这边只有一个点头，其他人是睡着了。我是觉得 yes and no 哈，一方面是 yes 哈，你自己怎么样决定了你过得快不快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从这个软弱的人性来说，有的时候不是我不想选择快乐， 而是我就算选择了，我还是快乐不起来啊！因为快乐是一个境界，是一个结果。我就算想快乐，我想人都有这个 pursue happiness 的 freedom， 这是美国的宪法，对不对？啊，你有权利去追求快乐的自由，可是你却没有得到快乐的自由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想选择，我们想追求，可是我就是得不到，那怎么办呢？啊，没有一个人不想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今天有几个家庭真的幸福呢？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不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今天很多人都有大病小病在身上，所以快乐不是你选择你就一定有，它中间其实是有讲究的，中间是一个 process， 中间是一个成长，中间是一个经验的这个进步哈，它是需要它是有路，它是有讲究的啊。那特别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从圣经从救恩里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更了解什么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脱离烦恼，脱离忧闷，脱离低谷，而能够达到真正所谓的喜乐的人生啊。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那我这里列的这几个，当然我说过这个比较 private， 你们如果不愿意讲不讲没关系，但是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觉得常常会造成心情不好的或是情绪低落的原因，有没有人愿意跟大家分享分享？大概我真的让你们情绪低落了。听于立勇讲到，你们有没有还没有想到什么别的？其实我只是举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嘛。
失败，心想事不成，
心想事不成，所以情绪低落。OK。还有没有？心中没有爱就不快乐。很好，是你在讲别人还讲你？别人对你爱不够所以你不快乐，还是因为你对别人爱不够所以不快乐？这样子哈 ，OK。我们不讲哲学，我们讲自己哈。还有没有人你自己觉得什么东西是你的地雷？一踏上去你就垮了，就憋气了。
小孩子 spiritual。
小孩子，还有，还有呢？啊，你说你 worry 小孩子，这个会让你不快乐，在情绪低谷，这只是人的 worry 嘛。
我不大出入，好像看不到，看不到。
就是你为孩子们担心，是不是？担心他们的 future。OK， 呀，这个是会的。新庄。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情会不好。是家里的还是公司的？我告诉你，我今天还处理了一个电话，已经bother我们半年多了。我们去年11月5号练习50岁生日那天，我们礼拜天来教会聚会，我 parking lot 这个 Dianza 付了2块钱 ticket 没有出来，所以我就贴了一张条子说 out of order， 然后聚完会的时候 I got the ticket 哈，被他们罚了一张罚单。所以礼拜一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大概很忙，礼拜三去跑到那个楼下那个警务室去告诉他，他说哦，你写封信给迪安扎就可以了，解释一下。所以我们回去就打了一封信，还有那个 copy 我们当初写的 out of order 的那张一起放上去，然后写出去，然后就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到了3月份的时候，就接到另外一个这个逾期不付款的通知哈，已经从罚款30块涨到58块钱哈。然后我们又再写了一封信去，又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然后前天我回家又来了一封，他说你再不送，我们已经要送到 Credit Bureau， 而且要送到 DMV 去。所以我们今天又再打电话去给他们，他们说对不起，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这件事情，也就是得付这个钱。我说你只要把角色兑换一下哈，如果是你的话，也付钱，而且我们7年的 contract 跟你们提案长，而且我是 senior pastor， 我说我怎么会为了2块钱要去骗你呢？我说我每个礼拜都付的。啊，他说你跟我讲这个没有用，反正我们决定就是你要付这个钱。我说气不气？气。 这个世界上就是会碰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哈，让你心里很不舒服。
嗯，
还有没有？哎，让你们难得有诉苦的机会，不讲了。
与人沟通的障碍，
这个让你心情不好啊。啊 ，OK， 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其实像我从前不太会想到说这个。人的生理变化也会，对不对？像女生，你们有定期的周期。我们男生，我大了才发现，真的有所谓中年危机哈。那天跟这个杨俊交通，他说他25岁的时候就觉得他有中年危机了。杨俊不在，这个。我上次给我家买狗食，那个狗食打开来里面有一个插在狗食里面的广告，他说你们家的狗是不是已经有中年危机了，然后画了一只狗愁眉苦脸坐在那，他要叫我们去买一种特别的食物可以平衡他的荷尔蒙啊。以前我不太想这一套的，那一直到有一次几年前，我想你们也知道，那个恋慈姊妹也做过见证，她掉孩子哈，怀了好几个月以后掉孩子，那整个荷尔蒙指数上下颠倒，对她来说简直是天昏地暗，她从来不会有 depression。我们也从来不知道 depression 这件事情，一直在好几年以前他经历到那一次以后，我们领教到这个厉害，然后后来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在沟通的里面，我们 sense 到或是他们告诉我们他们那个沮丧的情形啊，忧郁症的情形，我们才晓得说原来这个生理上的东西哈，那个内分泌的失调或是荷尔蒙的失调，原来也会这么强的抓住一个人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也是在人生的经历里面慢慢出来的啊，但也不要吓到大家哈。像这个中年危机啦、更年期啦这些，或是像这种掉了孩子或是重大打击造成的一些的失调，可能都会让人情绪低落。但是这个都是事实，都是经历。但是我们今天就希望说，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人继续软弱的一个。我相信在座应该不会有人把软弱当借口，但是的确也有人可以这样子，就一直认为我不可能走出来，我这个病在我身上，他就投降了，他就是不愿意走出来，甚至觉得不可能走出来，就一直卡在那里。那其实一生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在我们今生的里面，不管我们身上遭遇什么事情，生理上的、环境上的，这个。个性的、从小的习惯等等造成我这个人不快乐的因素，都可以在我们随着年日过来，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克服。我觉得我们离开，不要等到离开世界之前，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越早哈，能够找到一个恢复得释放的路越好啊。你看我现在其实我也碰到很多的挑战，常常有很多的难处压到这个人，有时候会想放弃的哈，那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可是我觉得神在这边一直工作，让我们真认识他以后，就发现真是有一条路是可以出来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主要的目的哈。那我们先 before 我们讲到这个圣经上说的路，我们现在在 down to the earth 讲得更 practical 一点啊，更实际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碰到情绪低落的时候，你最常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我相信都有，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哈。有人给我们一点 idea 好不好？找人请吐，很好。还有没有？
运动，
非常好，真的很好。还有没有？
唱歌，
还有呢？
睡觉
啊。
吃东西。
Very good， 谁？你。
吃东西。
嗯，都很好。还有没有？祷告谁？新方讲的啥 ？OK， 好，很好。还有没有？
得到神的肯定。
得到神的肯定。
肯定的一个，就是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神的肯定。
得到神的和别人的肯定，很好。还有没有？就是你平常碰到低落怎么样？去找家园。
阅读，
很好。还有没有？宝哥，
那我这个运动嘛，睡觉。
运动睡觉就是通通来全套的。教员。
劝聊天。
找人聊天，去倾吐。
你有这样子的人可以除了断童以外？
有朋友啊。
有啊，有朋友啊。赵涛呢？没有烦恼。
对，好像好长时间没有。
没有吗？哇，感谢主，修华呢？听进去，嗯，好。还有 Grace。
嗯，我有很多方法哈，譬如说有时候我听诗歌，然后那是我很喜欢的诗歌，在我家里。
嗯。
有些诗歌是唱一段歌，有一段短讲，那个很帮助。还有呢，读经，读诗篇。
读诗篇。
对我的帮助很大。
非常好。
然后有时候是祷告。
所以你有很多秘方哈。很好，感谢主。德雄是 lobster， 他 email 不是提过几次 lobster。
我去想说这个到了这个星期第六原因是什么，然后去搞清楚
对症下药，
或者是说接受这个事实，说其实他没什么的。
很好啊，很好，再不好就去单营哈。多好呢。
你两个跟我差不多，我上次在跟大家交通过，我一唱诗歌，
唱诗歌，
然后祷告一下，我觉得是最快的。
都还好，国豪诗歌唱得蛮好听的，不然你唱完别人心情不好。上次看你 always 是笑脸。
听听音乐，这个不。
简单。好，还有没有？那医生呢？我们的 doctor
好像没有想过
你都在想怎么解决人家的烦恼呢？
我一般都会自己跑去看一场电影。
钟明呢？
我那个以前没信主之前，我试了很多方法去找乐趣，
找乐趣。
嗯，但后来庆祝之后，我发现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唱歌。
唱歌。
听那个歌。
听诗歌 ，OK， 很好，很好。祭福。
跟他们差不多。
都差不多。
唱唱诗歌啊。
唱歌。
祷告啊。
祷告。
就是准备交通啊。Okay. 但有的时候面临一些事情呢，觉得这件事情，既然如果你达不到，那何必要忧愁呢？
是。
对不对？如果达。如果能达到的话，更加努力，就不必要闭步了。
OK， 很好，很好，嗯。我自己平常低谷，我第一件事情是转向主哈，因为我是因为太多的经历，这个不是道理哈，我是觉得爬都爬回去，不然的话根本走不出来。然后我是觉得最直接的方法，就我常讲的那句话，就是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不管多糟，就算是失败，不管多痛，被人家砍得遍体鳞伤的哈，不管是多危险，真的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觉得 make a U-turn to God， 转向神。永远是我最直接的出路哈。那有的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转不动了哈，连祷告都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也是跟神说，主你看着办哈，然后底下自己就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是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方法。那我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我去找练词啊。我会打电话给他，以前上班的时候，那他不管公司多忙，他一定从公司里面跑出来跟我约个地方，我们去散个步啊，然后我可以跟他倾吐啊，我为什么 frustrated， 我为什么受伤，或者我发生了什么事。那如果这个低落的原因又是跟念词搞的哈，就是我们吵架哈，当然难免嘛哈，夫妻有时候难免会吵架。对，那万一这个不愉快发生的时候呢，那我就试着去，当然除了转向主以外，那是最直接的。那有的时候一下子也出不来，特别在年轻的时代哈，不太容易转回去的时候，那我就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散步啊。啊，看看书啦，跟你们讲的都一样，听听音乐啦。啊，很多的时候在听诗歌的时候，啊，你自己没有力量用力唱诗，你听别人唱诗，听自己喜欢的诗歌哈，或是哪一类的诗歌，你知道在低谷里面最能给你安慰的，其实你大概都知道了。所以在低落的时候，我就会放一首诗歌， 端一杯茶，拿一本书，坐在那边安静听诗歌或者看看书，啊，或者是出去打打球啊，散散步啦，啊，有了小孩跟小孩玩一玩啦，啊，以前有狗的时候跟狗玩一玩啦，其实都很好哈，啊，你就整个人就安静下来，那，啊，其实安静下来以后，你就比较能够平静的去面对。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真正的出路应该是什么？好，自己应该学的是什么？反而这些的低落，这些的原来是要把自己打垮的，反而就到头来成为自己一个成长的原因了。好，你在中间有所得着。那我是希望弟兄姊妹要用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就是当我这个人会被打倒的时候，当我这个人会被一些事情触动的时候，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就是神对约书亚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什么叫做我们的未得之地呢？除了很多圣经的经历，很多圣经的应许我们还没有尝到，还没有得到以外，那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会被什么事情摸着，会被什么事情打倒。那其实那个就是讲到在我们的性格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些的不够成熟，不够宽阔的地方，我们所谓的未得之地。所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挑战，当作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当作是一个我蒙祝福的原因啊。其实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它是非常好啊。好，我想大家的分享都非常好，底下我们要分组25分钟，好不好？回来以后我会再继续跟大家简单的有一个总结。那我们的分组呢是在这里的第4题哈。他说，请由下列圣经人物及参考的经文找出他们在该处境中重新得力的秘诀。那请你们注意到我的那个小挂号，我说请尽量用简明但是却能够达意的字句来回答，所以你不用写很长的论文哈，就是短短的一句话或者两三句话，把他的这个重点写出来。那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很多，例如说保罗重新得力的秘诀太多了哈。那我在这里只列的林后第7章5到7节，你就从他这一段的经历里面，你看他怎么走出来就好了，免的话我们没今天晚上不可能讲得完哈。所以我给大家的一个范围，那离西米记我没有给范围，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刚刚读过离西米记，所以你们自己觉得离西米在他碰到挑战，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在他灰心痛苦的时候，他是怎么走出来的？大概有一点 summarize 的这个话出来就好了，好不好？那我本来我们今天是分两组哈，这个40岁以下跟40岁以上，但是我想我们人好像多了一点。那个40岁以上，哎 ，Maria 在哪？哦，今天是轮到他负责这一组，可能有点紧张了哈。那40岁以上的，请你们讨论约拿跟大卫，好不好？那40岁以下的，请你讨论保罗和尼西米，就是第5跟第6。对那些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参加哪一组的，或是想保密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或是都可以的哈。那我们多成立一组好了。那个德雄，你愿不愿意帮忙扛？不行。那国豪好吗？就是那种 mix 的，最近太痛苦了，搞不清楚自己哪一组的。那个你就负责第3跟第4题，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小组讨论时间比较够一点。我们这样分三组，那有40岁以下的，请你们到那个 ballroom 上一次的那边，啊，但是不要都去哈，留几个在国豪这边，好不好？那40岁以上的，我们分两组，一组拿一些椅子到这个 partition 的这边，跟着 Maria 去，那另外少数的几个人留在这里跟国豪，好不好？然后请你们现在是8点53分，请你们9点15分就回来，我们只讨论两个人应该够了。 OK， 好，弟兄姊妹，我看你们回来心情好一点哈，比光听要好哈。这6个人物，第一组是约拿跟大卫，请负责讲约拿的上来报告一下，要很简短，不能太长哈。
约拿的，他的，
你来这边讲好了，这样我可以把它录起来，因为别人也想听。
对对对，就是越短越好，那就这样就讲。
所以约拿的那个的办法就是恳切的，啊，恳切的，还就是充满感谢的祷告，使自己的心是完全的归向主，归向神，啊，相信是神将自己投下那个深渊，投下鱼腹，但最终也要必定是神的救恩要拯救自己出来鱼腹。所以他的整个的过程虽然有苦难，但是最终的救恩一定也是在神身上。就是
OK， 好，那个我要澄清一点，因为我刚刚听有些地方准备交通，我们是讲怎么走出情绪的低谷哈，或是灵性的低谷，并不是说怎么走出你目前的困难，有的困难是一辈子的哈。那我们就是困难也不见得会叫一个人一定灵性到情绪掉到低谷去。啊，有的人是越战越勇，对不对？哈，有的人是难处越多，生命越丰富，过得越喜乐。那不是指难处，要走出难处。有些难处真的一辈子。你看，像有些人一病一辈子，有的人碰到一个什么大的打击，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要走出灵性的低谷，或是情绪的低谷，就是让这件事情不把我们给打倒了哈，重在这里。好，那刚刚那个张琪上来讲这个约拿，在约拿的身上呢，我就比较希望弟兄姊妹从这个人身上看见说，当我们掉到情绪低谷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刚刚在分享，你碰到低谷的时候怎么做，就是立刻转向神。啊，最直接的方法就不管你离神多远，甚至说你这一次的低谷是因为自己犯错，好，被神管教。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纯粹生病，我们还敢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是因为自己犯罪犯错被神管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你发现约拿就算他错了，他说我虽然从你的眼前被驱逐，你知道等于被神赶到鱼肚子去了哈，等于神在这里管教他，因为他抗命，他违背神，所以他被下到深渊一样，下到鱼肚子，他被神赶逐。他说我虽然被你赶逐，但是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这句话是我这个人常常在低谷中向神的祷告，不管离神多远，不管里面多沉啊，我就是跟神 be true， 那么真实的告诉他说，主，当我里面苦的时候，当我的心远离你，当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发沉，我想念你。然后他说我要用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然后他知道至终救恩要出于神。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make a U-turn to God。 他这个祷告他还在鱼肚子中，可是他已经做了这个祷告啊，这是一个直接归向神的一个祷告哈。我想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神的百姓因为得罪神被铜蛇，不是被火蛇咬的时候，神设立了铜蛇啊，那句话说只要一望铜蛇就活了啊。什么时候 we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很多的时候那个阴霾愁苦忧虑痛苦常常从我们身上出去。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从约拿身上看见的第一个点哈。那第二个点，大卫，请谁？
所以我们大家分享的很简单，就是六个字，要求告神，要赞美神。
哎，谢谢。那个大卫的难处很多哈，我列了这几节的经文，其实都是他在很辛苦被扫罗追杀啊，甚至他被扫罗追杀的到一个地步，他逃到别的国家去装疯卖傻哈，明明是被神膏要做王的，可是他在那里却装作一个神经病哈，在这个城墙上乱画，然后吐口水流到胡须，然后在这边好像装疯卖傻的，是为了要求生存，所以他心里面其实受了很多的委屈。可是你发现这个人当他在难处中的时候，他向神那个最美的赞美跟祷告常常都是在大卫最艰难的时候。所以我在想，很多的时候你不要等到环境解决了才赞美神，试试看在难处中就凭信心开口赞美神啊。你看大卫在那个亚基王面前装疯卖傻的时候，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哎呀，这是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讲的啊。那个大家手上有圣经哈，诗篇五十七篇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大卫的祷告。 他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这首诗歌开头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然后他做了这首诗歌啊。我们只要挑两节读，两三节读一下，你读第七节，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醒起，琴瑟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醒，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你看发现这一路上是什么力量把他从低谷，从在洞里面受困危险，能够抬到一个这么高的境界，开始来赞美神。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什么？有没有人注意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哈，这是一个意志的行动，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意志最大的用途不是去立志行善，我们的意志最宝贵的功用就是我们转向神，让我们来转向神，哈，让我们用意志来开口赞美神，那这个是让我们可以超越环境的，哈，那这个圣经上讲到，凡事谢恩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你在难处中，你一直看自己的难处，你喜乐不起来，好，你一直看自己受到的委屈，看到自己所没有得到的，所失去的。像我如果要一直把眼睛定在我要失去那58块钱，刚刚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我就会浑身不舒服。我在想说，我跟他讲说，美国是一个公正的国家，哈，我说你这个来到这里，我没有付钱的话，我心甘情愿的接受任何的 punishment， 我是付了几年了，然后就这么一次发现机器坏掉没有付，正好他那天开 ticket， 啊，这个我就跟他解释都没有用，对不对？你要去看待这些难处，你就不高兴。可是当你在这里转过来来看神，来赞美神，来赞美你已经拥有的，啊，赞美神在这件事情上，神到底在我生命里面要制作什么？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人就会起来了。所以学习感恩，学习赞美，马丁路德说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去祷告，当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祷告的时候他就去赞美。雷德森弟兄说，这个祷告是一个征战，赞美是一个夸胜。所以很多的时候借着赞美，你会发现借着感恩跟赞美，你这个人会起来，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起来。我记得我有一次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开车在280上，经过这个 Lawrence Expressway 的那个 ramp 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感动我起来赞美他，哈，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一边开车，我就赞美一件事情，就是赞美基督内住，我就赞美说今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你知道吗？当我在那个很灰心、很失望、很痛的时候，开口赞美这件事，刚刚开始赞的时候没有感觉，哈，赞美再赞美，就是凭着信心赞美，为了这个事实，我就是简单的相信，我来赞美他。你发现当我赞美完的时候，所有的那个阴霾全部出去，真的是说不出来。我觉得赞美是神儿你们要学的，哈，你越去同情自己的伤口，越去自怜啊，越去检查伤口，你就发现你走不出来，你宁可转眼望主，开始赞美他的所赐，赞美他的恩典，赞美我自己所拥有的，你会发现你这个人会起来。好，这是大卫。第三个哈巴谷，哈巴谷在哪？
他一位代表讲两位。
不行，哎呀，一定要两位，照规定，你只讲一个。
哈巴谷在他低潮的时候，他就向神，先向神吐诉，然后他就是去仰望神。仰望神，当他仰望神了以后，他就看到了，他就听看神跟他讲什么话。然后呢，他虽然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其实这都是外表的，平时会挡着我们的眼睛。当去仰望神的时候，他看到这都是外表的，其实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我想最重要的是，当他仰望神的时候，他就超越了这个外表环境上的难处，只看到了神，然后他的情绪也从低谷里边走了出来。
那个，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青少年的这个 devotion book 哈，它里面讲到这个，你如果把哈巴谷书用现代的话来翻译的话，
啊，那个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就是你的 computer 不 work 了哈，零用钱用完了，然后成绩单收来都是 F， 然后爸爸又生你的气，然后夫妻就是爸爸妈妈好像又要离婚，反正就是写了一大堆青少年碰到的问题。他说在你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你还能不能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我们这样读过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等等等，我们里面觉得没什么哈。你把它换成你的 daily life 哈，车子坏了，公司被 lay off 了，然后银行钱用完了，孩子生病了，然后这个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是你现实的生活。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以前我真的是讲到是年轻的时候，算我的难处哈，常常一只手不够算的，不是小难处啊，都是大难处哈。你可以算得出来的大难处，这件事情，算完以后发现一只手不够用，还要拿另外一只手嘛。那时候就觉得说，真的很像中国人说的哈，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你有没有这样感觉？有没有时候碰到一些难处，就是通通都凑在一起，这时候真的喜乐不起来哈。那哈巴谷给我们的学习是，他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哈。那哈巴谷是透过他不受环境的影响哈，他不凭眼见，他凭信心，他起来赞美神。那刚才这个姊妹在跟你讲说，这些都是外面的哈。那虽然圣经上形容的都是外面的，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等等等等，好像是讲的外面的，可是你如果真的把哈巴谷书的背景多读一点，多了解一点的话，你知道哈巴谷所面临的困难是巴比伦要来犯境，等于说以色列国准备要被巴比伦毁灭了，那是在一个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局面底下。而巴比伦人来，他是会把人杀光，剥皮，孕妇切肚子的，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民族要来哈。而神要把这段的百姓交在这个残暴的巴比伦人手中。所以你要知道，他前面所碰到的不是只是这个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他碰到的是整个家产要被夺，自己的妻子儿女可能都要受到杀害凌辱，自己可能要当俘虏，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面要面对的局面。那我想我们刚刚讲到说，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情绪低落或是走入低谷，有的时候是解决不了的难处，或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遭遇啊，它超过了我们这个人力量所能面对的。我记得我在我17岁的时候跟你们做过见证，我有一次收到医院来信说我得到的病是血癌，只剩下一年到两年可以活哈，然后说叫家人对我好一点，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玩什么就玩什么。我觉得这是小说上看的事情，结果那天居然跟我发生关系，跟一个17岁的男孩子发生关系。我现在看我这些教会这些孩子们17岁说老实话都还很小哈，我就想到我17岁收到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千针穿孔扎脸全身发热的那个感觉，因为它超过了我的度量所能 handle 啊。而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神怎么样还是一样的可以赐给我们力量，把我们带出来。而我这一辈子学赞美功课学的最好的也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就发现我没有时间再去讲，你们也听过了，神怎么样子把我从那个恐惧睡不着觉，睡着了就怕死掉的那种局面里面，神把我释放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的难处多大，像哈巴谷所面对的一样，马上犯境之名巴比伦人就要来，那我们怎么样靠着主一样能够说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走在高处啊，不受环境影响。好，第四个以利亚，以利亚在哪？
我们好像都没有听到余弟兄说一个人只可以讲。我们本来想要这个准备讲。以利亚，就是以利亚他我们的解。看到的结果就是，以利亚他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 受到很大的，好像很大的委屈哈，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然后他为神做了一些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嗯，结果没有想到，非但没有得到这个就是 recognize， 而且反而这个他想以色列的王哈一定会礼遇他 ，OK， 会很感谢他，结果没想到反而那个王的那个就是那个皇后要杀他哈。所以那时候他心情非常的坏 ，OK， 而且他很害怕，不仅是心情坏，觉得很委屈哈，然后而且很害怕，然后他就逃命 ，OK， 一直跑，他跑了四十昼夜。我们刚刚说有人说运动啊，他真的也是在运动，不但是被强迫运动哈，他躲在山洞里头。我想他那时候的情绪是很低落，他就想大概躲在山洞里头就不出来噻。我想他那时候可能是这个样子。啊，结果是神很体谅他哈，神他跑的时候，神叫天使来喂他，给他食物跟水哈。我想他那种状况之下，可能不吃，他可能饿死他也就算了哈。躲在山洞里头，神用微小的声音来问他在干嘛哈。那我最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以利亚，他已经是很被动，那个时候他是在一种很被动的状况之下，可是神却是来对他说话哈。而且神跟他说还有你不要以为你只有你一个神的先知哈，其实还有七千个那个没有拜巴利的先知跟你一样。一方面神是提醒你说你不是唯一的，二方面是说神可能是跟他说你并不孤单哈。而且神有，我觉得神就是用一个方法来，就是让他能够起来哈，就是神要他起来服侍 ，OK。他本来就是在服侍里面，他想不要再服侍了，可是神要他起来要去高一个那个叫什么名字？就是
亚当
吗？对，要高一个亚当，这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神要他起来 ，OK。就是所以就是我这觉得常常我们那个就是说，因为遭到挫折不想了，可是神常常就叫我们起来哈，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跌倒了，神叫你在那地方就站起来 ，OK。所以我这是一个很有就是神带我们，常常就用这个方法来带我们走出我们情绪的低谷啊。
我刚刚在年轻的那组，他们已经先讨论了这一期，你们有没有要补充的？德雄是不是要补充？不是，你们有没有要补充？不补充了。以利亚的恢复哈，我们知道以利亚已经落到一个地步，他求死了哈。我们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哦，算了，我不要问，太辛苦了。已经苦到一个地步，他求死了哈，在罗藤树下求死。你知道那是哀大莫于心死哈，他是不光心死，他人都想死。那你就发现，在以利亚的这个恢复里面，我个人觉得哈，是神主动的来恢复他。啊，那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很多次是我凭着自己走不出来，但是却发现神的灵、神自己的恩典跟爱把我给恢复起来哈。所以你看，刚刚黄丽也提了一下，我简单的也把我这边写的一起 summarize 一下。你发现神借着使者来供应他路上所有的缺乏和需要，借着给他我想在旷野应该是矿泉水了哈，借着给他水喝，借着给他炭烧的饼，加他的力量供应他的需要，这是一个照顾，这是一个 caring 啊，神关心他。然后呢，到了洞里面呢，神对他说话，啊，神借着狂风，借着地震，借着火焰，到最后火候微小的声音，神对他说话，向他显现。而第三件事情呢，神在这里安慰他说：“我为了自己名的缘故，留下了七千个未曾向巴利娶妻的。”那这是以利亚心中最孤单的地方，他觉得全国都背弃了神，只剩下他，但是神却安慰了他说：“我还留下了七千个。”那第四件事情呢，神重新再 commission 他哈。刚才皇帝也讲了，他已经灰心了，但是神再一次赋予他使命，让这个人知道神还要用他哈。神就像刚才上集讲的，需要得到神的肯定，对不对？那个神原来还肯用我，我这么灰心，这么软弱，这么无力，原来神还肯用我。他就起来重新奔跑哈，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恢复。对，那这是神主动的哈。那我也记得有一次我趴在地上跟神说，我没有办法往前去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躺在我家的这个地板上，整个人趴着就是没有力。结果神就用约书亚记第一章那三个应许
突然就是说在我的深处，所以我这篇信息大概是我同一篇信息重复最多次的一篇信息啊。约书亚记的三个应许，大家还记不记得？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必赐给你们为业。而第二个，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第三个，要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你知道吗？我那天趴在地上，我整个人都没有力，我不知道要干嘛。突然一下子，约书亚记这三个应许，从前读经的，在我里面突然出来，这是神自己对我说话。然后这三节经文出现完了以后，我整个人就从地上爬起来，好像那个老鹰重新得力一样哈。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软弱，就光靠着这三个应许。我现在常常讲到这三个应许，我还是会重新得力，非常宝贝哈。那再来我们看保罗，保罗。
保罗的那个当时的处境是，他跟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些矛盾，有一些裂痕，所以他那个我们在交通这一点的时候是说，就是说他当时受到的就是不公正的待遇，就跟刚才余弟兄讲的似的，就是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你也会落到情绪的低谷。那么他这个怎么得到从里面走出来呢？一个是他有这个肢体的安慰。就肢体的扶持，圣经里讲到说那个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他，所以不仅有肢体来安慰他，保罗也认识到说不仅是提多，而且是那个安慰的源头是神，是神来带着提多来安慰他的。那具体的帮助是说，他说他安慰是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像我的热心都表达出来了，所以他从里面走出来，所以这是他具体的让大家看到说这是神和神借着这个肢体的爱来把他带出来。所以就是像余弟兄刚才讲的这个 parking ticket 这个不公正的待遇，我想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如果余弟兄还没从里面走出来的话，我们知道怎么用爱来安慰他。
那个保罗说他外面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读到保罗里面有惧怕，你也很安慰哈。他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或是有难处。他有很多难处，外面征战，里面惧怕。他说，但是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们，叫我们更加欢喜。那就是讲到肢体之间的扶持哈，那同伴之间彼此的鼓励、安慰，其实很重要的。啊，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我们一个人孤单、痛苦的时候，仇敌要这个时候来 attack 我们，叫我们灰心，叫我们离开神，很容易的。所以你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如果走不出来，那个 ask for help， 找人好不好？找弟兄姊妹，找老练的，找你这个，其实有时比我们年轻的人，他们一样都能够安慰我们。好，你活在身体的保护里面，活在身体的扶持里面。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到说，有一段时间我常常那个 migraine 很厉害哈，厉害到我自己会吐，我有时候讲到都没办法讲，可是弟兄姊妹看不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痛得很厉害，我那天讲到就这个力量都出不来，所以下了台以后，你们都跑去吃饭了，那是在比兰长的二楼，你们都跑到餐厅去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靠在那边哈。后来突然有一个弟兄跑到我前面来，他说：“余弟兄，你怎么了？”我说今天头痛到这个，觉得把刀讲砸了，好讲不好。他说：“没有啊。”但是他就不管这件事情，他就问我头痛的事情。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家，这个睡觉前打开电脑一看，看见这个弟兄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哈。他那个时候其实才刚刚得救，刚刚得救。啊，他就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给我，说从我信息得到的帮助，然后看到我头痛，他为我祷告，他心里面难过，很简短的几句话哈，可是就让我那一天在主的面前那个灰心哈、孤单哈、这个一种无助的情形，因为那阵子是几乎天天头痛，头痛到整个人没有办法，可是我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刚得救的一个肢体，
他这样一封信过来，其实在我里面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弟兄姊妹哗都走光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坐在那边啊，那别人也不会想到说我痛到这个地步，可是他却注意到了，然后晚上还发了500一个小小的 email。 那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对周围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多一点 sensitive 啊，那其实很多人他可以从难处中走出来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见证，有人都准备要去自杀了，结果却因为一个人的关怀或是一个人的出现。因为在前一阵子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个姊妹，她是因为先生已经离开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孤单又生病，她准备要自杀了，结果听到门口一直有人敲门。她不是姊妹了，一个福音朋友，她本来想说这时候谁会来找她，她不想理的，过一下小孩子又敲门啊，不是，就又要听他敲门，过一阵子又敲门，他在想说再敲一次我就去了，结果没有想到果然又敲门啊，在想谁这么 persistent， 所以他就下来去开门，和原来一个小男孩子在大雨天站在那边，把他手中最后一张福音单张交给他。原来这个小男孩每一个主日下午都会跟他爸爸两个出去发福音单张，那一天下雨了，他爸爸就说下雨天的不可能，不要去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是跟他爸爸要了福音单，他说你不去我去，所以他还是跑出去发。发了剩下最后一张的时候，他来到这家，他就一直敲，连续敲，连续敲，结果没想到就那个福音单张救了一个准备自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能够借着我们做什么，所以你看他说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是神想要安慰保罗，但是神没有直接安慰，神借着提多去安慰他。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安慰使者哈。有的时候我们光注意到自己的痛苦，其实旁边还有很多人可能比我们还要痛苦，我们学习走出来。好，最后一个黎希米，
好，我们来看那个黎希米是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黎希米他听说那个被掳归回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就坐下哭泣哈。但是我们看到有几点啊，他的 reaction， 第一个就是他进食祈祷。然后他好几天哈，然后他最后面对王的时候，他也在默祷，所以然后第二点，他就是向王请诉哈，在跟人说，那我们有弟兄说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的地方，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他是有准备的，因为他一直在祷告，所以王问他的要求的时候，他是很有条理的说出了他的要求。第三个就是找他的那个长老同伴一起哈，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没有那些大家重新合一那个城墙也建立不起来的，所以他有同伴。第四点就是八章第十节你心里的你们就是就是说有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要忧愁，用耶和华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那还有一个第五点哈，是百姓悔改哈，起来归向神与外邦人隔离。就是那个第十三章第二节就说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所以城墙就建立起来，就这样。
谢谢。那我为什么说黎希米？因为我们最近刚刚读过哈。那黎希米的恢复，刚刚新方他们那组讲了很多。那我因为我出的题目是说，希望大家用最简单的，那我就讲他一个身上特别的点哈。当然，黎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你发现他很多的难处都祷告，他认识神，他因认识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他心里的力量，这都是我们知道的。那我讲黎希米身上一个我们比较突出的一个点哈，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积极而且采取具体行动的一个人。就是当他听见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不是只是坐下哭泣，他也不是只是在神面前祷告，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而且会采取具体行动的。那今天我们在很多的难处里面哈，很多的东西压着我们，追着我们，其实造成我们的低谷哈。那因为是那个压力的难处，它其实这样子逐渐给我们的消耗，也不如转过来直接去面对它。我记得沈宝如牧师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说一个真正老练的这个船长，当船在海上碰到风浪的时候，碰到像飓风、台风来的时候，他决定不是叫风，这个叫船逃，而是叫他 head on， 直接面对暴风区，直接过去。那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跟暴风 encounter， 然后暴风就过去了。不然的话，你就一直被他在后面追，一直被他追，那个长期的追，到最后他还是抓住你，啊，那个造成的伤害，其实不如你直接面对他，穿过他，就让他离开你。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例如说这个冷冻或是僵化的人际关系，我们没有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去解决，结果这个人际关系一直造成我们心中的一个压力、一个阴影、一个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我们也不去看医生，然后就在那里担心哈。像我以前有一个老板，他那阵子这个，我们正好有一个同事突然长血癌死掉，那他呢那天头痛，他就认为说老师是不是有长瘤，他跟我讲。过了几天他胃痛，他说哎呦我又不知道胃是不是有癌症，我说那你就去检查嘛，你检查了就没事了，对不对？你就直接去面对，如果是癌症赶快治疗，不是癌症忧虑丢掉。你就发现很多的人哈，他就是天天活在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底下哈。那难处其实都是直接去克服，而在克服的里面，我们靠着神，靠着祷告，你自己发现你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哈。所以我今天每一个点我也都讲我自己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一次在一个很低的低谷里面，神也没有给我安慰，我祷告也没有用。结果有一天呢，神突然在我里面给我一个责备哈，因为我那阵子太低落了，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传道人怎么这么长的低落，我那时候还不是传道人哈，又上班，然后脸又肿得现在十倍大，然后工作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然后教会里面虽然不是传道人，可是也碰到很多的难处，所以有的时候自己里面也会很低落。就那天呢，神没有给我安慰，神直接责备我，他说看看你的书桌，看看你的房间，看看你最近生活上你时间的使用。哎呀，你知道当神一光照的时候，就显出我这个人整个人好像都乱掉了，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然后书桌也不收，账单也欠着，然后该做的事没做，然后衣服也乱丢。当那天神责备完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起来顺服神，开始去把我书桌全部收干净，房间收干净，开始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再把我那些浪费时间的生活方式整个 re-org 一次。哎呀，你发现其实我里面也重新得力。因为很多的时候人的低落低谷，你如果 let go 的话，他其实走不出来的。你不如弄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靠着神啊，你不要再让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你只是坐下来难过，只是坐下来哭泣。而李希米不是这样子的人，他坐下来难过，他为神家难过，他向神祷告，因为他要依靠神。而底下呢，他起来就采取行动，他宁可把他在这个巴比伦王宫这么重要的工作辞掉，他回去专心面对他心中所最在乎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出问题，这个工作上或者家庭里面有什么困难，勇敢的起来，靠着神，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是神应许的。好，带着神的恩典专心祷告，靠着神，我们起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好，那当然这个走出低谷的方法还有很多。那刚刚一开始我问过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讲祷告神，或是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都很好哈。但是我们转向神，刚刚我们借的这六个人物，我想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
啊，我们有时候借着赞美，借着感恩啊，借着直接到神的面前去啊，或是借着同伴的扶持，借着跟人倾吐，借着采取积极的行动啊，借着我们怎么样子勇敢的去面对困难。那弟兄姊妹其实有很多，那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那终其量就是因为神希望我们过一个平平安安充满了喜乐的基督徒。好，那道理可以讲很多哈，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专题不是讲道理，我希望我们交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操练的。那么今天结束的时候最后五分钟，我们跟旁边你找两三个人，也许三个人一组或是四个人一组，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个祷告，彼此祝福，好不好？为我们的同伴祷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空去听他的难处低谷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彼此求祝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走出来。